好，那我们先低头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咱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你赐下头啊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学习你的话语，就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美好。主啊，让我们也更加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就像涌出活水一般。主啊，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接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对，然后这个分享是先从我开始的，是，然后我正在读那个妥拉生命记31章的时候，我一直就是想说，诶，就是主题就是说他去，对，然后我就看到说31章为什么就是那个31章跟32章的时候，就是32章是摩西之歌，对，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特别把它分开，就是说31跟32章分开，因为其实这两个章其实章节其实并都不长，对。然后我在想说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这对我来说就是也是一个摩西到约书亚这个时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点，一个交错点。对，然后我觉得这间其实神，我觉得他有他的心意在里面。然后所以我反复去读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简单讲述一下，就是摩西时代跟那个约书亚时代的一些不同跟一些相似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进入迦南之前，也就是摩西那个时代的时候，然后他们其实是认识神，也知道神的作为的，但是他们有很多地方不顺服。然后因为他们主要还是说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埃及出来的时候还保有埃及时候的那个习惯以及祭祀的模式，就是那时候的好，就是已经习惯那时候的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有点可惜，我觉得就是有点可惜，他们明明经历这么多神的恩宠恩典，然后以及他的神迹奇事，对啊，想象我们现在那边看到一个云柱火柱，我们都兴奋，一定会兴奋的不得了嘛，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进入约书亚时代，也就是进入迦南时代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我就是也就是进入迦南之后的第一代，然后在这第一代之中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认识神的，然后他们也有看到神的作为。然后我觉得但是他们是一代是有点就是一直属于一直不断的去征战的一代，就是去进去迦南，然后把里面的地图给打下来，然后去分给以色列12支派的民族，这也是约书亚的一个使命之一。对，然后这是我所看到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神也在那个生命记上面有说到，就是说等我找一下，生命记的31章的13节上面有讲，就说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地为业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这也是相对，就是也是他们在讲述，就是说你必须要把我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把他的陀拉一直不断的教导给下一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传承的一个非常很一个 point 在这里面，对我来说。对，然后我在看到那个生命记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是选择约书亚。对，然后约书亚有哪一些就是比较被神喜悦的部分，以及他被神所鼓励的部分。像是我们刚刚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不断的在生命记31章之中一直在讲刚强壮胆这一个，我在想说神你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讲这么多次，而且基本上都是连续讲的。然后我们知道在圣经的一章同一章节，就是同一章里面如果出现很多次，代表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或者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可能就想说可能就是想要鼓励之后要进去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然后要刚强壮胆这样子。是，对，慢一点讲，不好意思。对，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那个生命记的31章的第14节看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咐嘱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摩西跟神，然后就是召约书亚，他就是他在讲他就是交代摩西死后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开始点，对。然后就是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到说，为什么神会挑这个事情？因为我在查找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民数记的第27章的第18节上面有说到，耶和华对摩西说：“哦，好的，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附属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冲击的一个景象，就是说并不是说摩西要神要摩西暗暗的就是把约书亚找来在会幕里给他按手祷告，而是说是在全以色列民的面前见，就是给他一个见证，然后也是一个把那个权柄或是一个感，就是一个 resource 给分出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立你就是为之后的一个领袖，而不是说哦，我就是暗暗的来，然后也是在全以色列民的面前给他一个证明吧，对，然后这样子好使以色列也是会服他，而不是说哎，你就是暗暗的来这样子，对，是，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约书亚记的第11章的第15节，对。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是怠惰不行的。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显示出约书亚他在顺服上面也是顺服神，不只是顺服摩西，也是顺服在神的话语下面。然后这使人他就是其实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对。然后也从摩西身上学的，其实也学到不少榜样，就是因着他跟摩西学习，然后也学习到了顺服这一点。对，我觉得这很蛮 touch 我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较重复可以看，就是说神在讲刚强壮胆这一件事情。对对对，我们有时候认为刚强壮胆其实跟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很勇猛，我们还要很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其实我的看法又不太一样，不是说一定要是说很当然要努力，但是不是说就是说你过分的去用自己的行为跟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热血去做一些事情，而是说你在面对一些事情上你看似不可能，但是因着神，因着信靠的神，我们在内心点，虽然我们惧怕，但是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这是我对刚强壮胆的一个见解跟理解，这样子。是好的，哦，对，对，然后，对，我们可以，我会读一下《生命记》的31章的第6到第8节，这样子。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们之前也听那个童牧师讲说，当神说必的时候，那个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的表现，就是说神必怎么样，所以就是说你必不惊慌，你必不用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去。然后这又让我想到，就是说在新约，就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最后一节当中，这是我最近才看到的，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愿与你们同待，直到世代的终结。然后这点我会比较发现到，就是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就是跟刚强壮胆的刚刚我所念的经文其实是有，我觉得是有呼应到的，就是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就去吧的这种感觉。所以神与我们同在，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就是其实不光只是旧约有讲，其实新约其实也是有很明显，就是说这是我给你们的应许，这样子。对，不管我们在哪里，就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抓住这个应许，然后刚强壮这样子。对对，就这样。哎，雅慧，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谢谢。可以，谢谢玉佑弟兄，为我们分享从摩西这一代到约书亚这一代这个继承的关系。好，我这部分呢，继续来谈约书亚。大家知不知道，在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他们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是有601730人。这个数字是在民数记第26章。对，你可以看到，是601730人。这是算得可以出去打仗的20岁以上的人，抱歉。所以那么多人当中，为什么偏偏是约书亚这一个人可以继承摩西？好，我们先来看，那他一定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超乎众人的品格。当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的时候，是出埃及记，在第17章，当17章第9节，大家慢慢翻，是在以色列人将要和亚玛利人要征战的时候，他们在利非厅这个地方，所以摩西就吩咐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他没有亲自出战，但是他是站在山顶上举手祷告，那个时候摩西已经81岁的高龄。所以约书亚被摩西选出来去为以色列人选出来这些可以征战的这些战士，所以可以看出来约书亚在这里是已经非常备受信任，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作战能力的一个战士。所以继续往下第13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书亚他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可以看出来约书亚在这里是一个具有非常出色作战能力的一个战士。而且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他还是一个领袖，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领袖，而且是一个非常信靠神的一个领袖。当12位探子从迦南地回来之后，其中10个探子要抱怨，然后他们决定说要重新立一个首领回到埃及，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站出来，他们撕裂衣服在众人面前来坚定耶和华和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所说我们所窥探之地，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都是极美之地，并且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并且他鼓励大家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看出来约书亚他不只是一个有出色作战能力的战士，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他是一个坚信耶和华并且坚信耶和华所应许的这样一位出色的一位领袖。然后约书亚他不只是作战，不只是一个军人，不只是一个战士，而且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与摩西一直寸步不离的一位帮手。当摩西要上西奈山要领受神的诫命和律例的时候，摩西就和他的帮手约书亚一起上了神的山。这里可以在出埃及记24章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对长老们说， 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回来，再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尔与你们在，凡有争讼的，可以就近他们去。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是摩西和约书亚一起上到神的山。然后约书亚，我相信他在他面前见证了一切，神怎样赐给摩西律例和诫命整个过程，并且作为一个约书亚的帮手，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是一个跟从摩西这样子，他而且有一个非常有进取的心，有渴望学习的一个心。这个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33章可以看出来，大家慢慢翻，我可以先读给大家。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我们可以想，为什么摩西已经回到营内，然后约书亚一直还在会幕那里不离开会幕。摩西是一位极其谦卑，在神面前可以与神有面对面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和神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些事都被约书亚看在眼里面。所以作为摩西的一个寸步不离的帮手，我想他一定会有那样的一个进取的一个心，说、哦、我也想要这样与神这样一个可以面对面这样的一个说话的机会，让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摩西回到营内，我觉得约书亚在那个时刻，他依然想待在会幕那里去寻求耶和华，去更多与神这样去接近。所以也可以看出来，约书亚是一个这样一个有进取心，然后非常想与神靠近的这样的一位帮手。我们讲完约书亚，他是一个战士，出色的战士，一位出色领袖，一位出色的一个帮手。但是这都是我们从常人来看，其实在当时60多万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多像约书亚一样出色的人，有同样很好的品格，可能也有很多，我相信也跟随摩西。但是作为约书亚，他有另外一个特征，是神亲自我觉得是一种称赞吧，是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是心中有圣灵的，这是耶和华我们神他亲口说的，说约书亚他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出来，按手在他头上。这是在民数记27章第18节中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他就像约瑟一样，他就像比撒列一样，他们都是有心中有圣灵的人，他可以站出来在众人面前坚信神，然后鼓励大家不可背叛耶和华。最后一个我想分享是为什么约书亚可以继承摩西。我觉得这个奇妙的事也是隐含在他的名字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约书亚他本来他叫何西亚，是摩西改了他的名字。那这件事是发生在12个探子将要去窥探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之前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那这个有什么一个区别呢？就是在何西亚的名字之前加了神的名字，就是 Yod 神的名字，就成了耶和华。所以这个名字就成了神拯救的意思，就神拯救的意思，就是说， 看似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但是实际上这么多人那个实际的领袖是我们的神，是神，是他要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后来约书亚这个名字，耶侯书亚这个名字就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简略为耶稣啊，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名字。所以我相信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预表，说将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一样会带领他的子女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所传的所讲的都是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说的这个名字，可以看到在天使要告诉那个主耶稣的生父约瑟说，你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我们在这里把希伯来文的这个耶稣改成换成我们希伯来文的耶稣啊的神拯救的这个名字之后，就更加的容易让我们明白，这个天使想要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神拯救，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感谢神，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并且他甘愿上十字架被钉于那里，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啊，我们坦然无惧的到神来称我们的神阿爸父。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恩典，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等拯救，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神，我借着最后一句是提摩太后书4:18结束我这段的分享。提摩太后书4:18，保罗在这里嘱咐提摩太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
太好了，哇，感谢弟兄们的分享，太精彩，我都不用讲了啊。其实这一次那个31章生命记里边，我们真的是白景交杂，白情啊，我们讨论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太多的又兴奋又悲惨的一些内容。兴奋是摩西这个神人这个领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那么多年在旷野也好，快要进迦南地，但就是百姓没有随和那件事上，神说你去吩咐那个石头出水，但是摩西他犯错，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也好，他就用他的杖击打那个磐石出水，结果叫了一个神的一个审判，他就不能 进到这个迦南地。所以这个第三十一章一开始第一句就是他去，其实就讲到摩西，这个他就是讲到摩西，他去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不能去了，我已经120岁了，不是因为年纪的问题，乃是你是根据神的吩咐，他不能陪你们进到应许之地。而因着这样子，神也感动摩西讲了一段话。然后刚才我的美好的亲爱的弟兄们他们也分享，然后这个成全约书亚去继续带领，并且这个约书亚也是不是一个普通的领袖而已，真的是众人当中神就拣选了他继续这个任务。所以我们都看到好像神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特许或许就是你要完成一个神要托付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真的很奇妙，你看到或许在这个情况下，约书亚要接受这个命令，接受这个托付，要带领一群神的军队神的百姓进到神应许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是又震惊又不知道之前遇到那么多的困难的时候，约书亚他能不能去面对。但仔细看到这个生命记三十一章，我们再读一下细节哈，我觉得有些字有时候或许会忽略了，但是这一次我在看的时候像那个字发亮的感觉。一开始摩西他说我必不得过解约旦河了，他知道他要死在这边，他没办法过去。但是第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我突然间看到是将来会有很重要的约书亚这个新的领袖会带领，但在他的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领袖，圣经写得很清楚，就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会引导你们过去。我觉得也是对约书亚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你不用太担心，我们一定可以，不是你厉害也不是我厉害，而是神他自己厉害，因为他就在你们的面前带你们去。有神同在的一个军队能不打赢前面的敌人吗？所以我觉得哇，好好注视每一句话摩西所讲的，神通过他讲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忘记，多困难也好，多艰巨的任务也好，神应许了，他会引导你们去，他要引导你们去。看到我们自己或许也会想到，不论你有多大的一个任务要去完成，要是这个任务是神托付给你的话，他一定在你前面引导你，多困难也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多少的不安也好，或是说他有多少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是他再一次确认得到摩西告诉他，神在你前面行，神在你前面行，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摩西哈，真的好像就差一点点要进去，但我觉得他也承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使命，很清楚他把百姓都从一个围炉的这个埃及出来了，真的这个事情不容易，这个十个灾害让他们确信神要带他们出去，埃及的王都不能再停止，让他们可以出去的时候，好像摩西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更重要，这一次的31章里边，我看到 他甚至摩西把这些律例典章神的教训文字化把它写出来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到今天我们可以手上面拿着，当时的年代没有怎么简单可以印刷，怎么简单有书本，他们都是靠可能就只有一本，然后大家去一个祭司去读，立位人在朗读的时候他们去听。但现在可以保留下来，都是我觉得摩西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他把陀拉的话积极的一句一句的把它写得很清楚全留下来。这个也不要忘记，这是神托付交托给摩西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使命。讲到这里之后的环节，约书亚要去的时候，他相信神同在。有神同在的打仗能不赢吗？能不赢吗？神为他征战。他们去之前看到一个天使在他们前面，约书亚还去前问问，你是谁？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我们的敌人？他说什么呢？都不是哦，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哇，你就看见实实在在出现的那个在他们面前要帮他们打仗的耶和华的元帅都出现了。所以以后我看到他们去会经过打仗，但是当你很有确信神在带领他们，那个元帅都亲自出马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能不赢吗？你会觉得还有担心的地方吗？所以这一期一次的事，我觉得神都不断鼓励约书亚，也鼓励他的百姓，也在这里也鼓励到我们自己。嗯，有些事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扛着去做，来是我们肯定这件事是神托付给我们去的时候，他必定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去把这个任务去完成。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很想强调的一件事。讲到这个陀拉哈，我们看到三十一章，刚才讲到第九节开始哈，第九节里边他讲到摩西就把这个律法或是这个陀拉神的教训写出来，交给耶和华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里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摩西吩咐他们说，这个很重要，他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那就是叫一个豁免年呢，就在豁免年的丁期朱棚节的时候，这个豁免年就是说每到第七年，要是有你的弟兄姐妹欠你什么的债务，那一年就宣告这个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他就不再欠你，他就是这个一个豁免的意思，豁免年。就在那一年的一个朱棚节，摩西神吩咐摩西讲跟他们说，怎么呢？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瞧见他，要见面，做什么事呢？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将这陀拉念给他们听，七年都要全会众聚集，然后再一次把陀拉念给他们听。关键就在下面，他说教举他们，要教举他们包括谁呢？全会众哦，男的女的，不但是男的女的而已，这里说孩子，还有并城里积聚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目的就是要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其实我觉得特言这个字里边我特别的那个很震撼，很扎心。他说连孩子都要来听哦。诶，孩子啊，他们听得懂吗？但是杰尼，神的吩咐不是孩子就说你们再休息一下嘛，连长大一点才听，不是，孩子都要来听，孩子都要来听。当然我觉得在杰尼学习陀拉的时候，有些话你必须要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给他们听，就好像你给孩子小孩子 baby 的时候，你不能给他骨头，给他硬的东西，他不会吃，他要喝奶。慢慢长大他可以吃一点硬的东西，慢慢长大他可以吃其他的东西也好。我们要根据孩子的那个状况，要把陀拉的一个教导去让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教导他们。我觉得这是神一级的一个心意。这个陀拉是教导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孩子，神很宝贝他自己的孩子，宝贝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要把神迹的话语去教导给他们，不要忽略他们哦。所以我巴不得真的在这里强调啊，我们这里的小孩都是有福的，我们有陀拉的小孩的班啊，用一些他们可以领受明白的方式教导他们陀拉。神的话不难理解，但我们要懂得怎么的方式去让他们明白，是吗？所以这里我看到很奇妙哈，他们聚集了听，包括孩子。另外还很惊爆的一件事，孩子之后还有一批人啊，他说并城里寄居的人。诶，城里寄居的是什么人？外邦人。说我看到英文了哈，他经常用这个字 alien 外星人吧，不是外星人就是外人，不在月里边的人，或者说寄居的，他可能路过的也好，或是他还没完全相信的那些人，还是在月以外的人。他说吩咐他们都要听，他们都要听妥啦。这个让我也是很震撼的一件事，陀拉给所有的人的，神的心意是陀拉给所有的人，不说他只全都给他的月民。这里很明显，月民就在一起听，男的女的还有孩子都要听，还有一部寄居的，请你们都站在这里听神的话语，神的陀拉。所以到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不是这个陀拉摩西，我们有时候转摩西五经就是给月民，甚至有一些教会他们比较着重在耶稣时代的比较多的新约的部分，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前五本书。但是姐你吩咐得很清楚，你必须要让他们明白神的教训，为了是什么的目的呢？他们必须要听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他们怎么去敬畏神，怎么去学习，就是从神的话语里边去学习。要不然你怎么知道神做了什么奇妙的事，这个神怎么开始做了人，然后人怎么去堕落，然后发生什么事，到今天这个光景，他们来到这个应许地，甚至到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神的陀拉话语的时候，这个背景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很清楚的理解神的话他在讲什么。所以这段31章里边讲到非常我觉得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事情，是陀拉是给所有的人，不分你信还是不信，神的话就是真理，这个真理不会因为你信跟不信为给他打折扣的，不会。所以你不信还是在月外的人，还需要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是真理，是公义，是诚实，是怜悯。你必须要从这个陀拉里边才能知道神的属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相信这位神，你才能知道啊，这个神是值得你多么的敬畏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就把这个陀拉把它写下来， 为了是让之后的在陀拉在应许地里边住的人可以谨守遵行，谨守遵行。里边有很多教导是有关地的，有关献祭的，有关很多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判例判断，都是他们之后在那个地方里边他们需要去用这个陀拉。到今天同样我们一样，这个陀拉不是说以前的事我们不用学，我们到今天现在还是一样，我们要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学习怎么去敬畏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不但是今天申命记三十一章，我其实大家看到圣经里边你都知道，或许在三十一章的后半部比较让人难过的是，因为三十一章其实也是一个预言来的，他讲到之后的日子以色列百姓还是会离弃他，有不信的人往后拜偶像，以致他们会有很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些灾害那些祸都要临到这个地，临到他们当中。所以我看到最可畏的一件事就是说神的话全都应验了，这就是让你会敬畏神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因为神所讲的通通都实现了，是真的是可靠，真的是可敬畏。今天我也想跟大家翻了一个地方，大家读过那个立王记下，我们翻一翻吧。我觉得这个王啊，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君王，经常让我读到的时候我都特别好震撼。列王记下22章跟23章吧，22章一开始就有一个王的名字出现，他叫谁？约西亚。你们听过他名字吗？有哈，哇，这个约西亚我觉得每一次读到都很想哭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到之前的历代的王都很多都是他行神眼中为恶的事，然后就死了撞了，然后杀一个王又是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然后又有也动神的愤怒等等等等。到22章出现了这个约西亚，这个王登基的时候他只有8岁。我们看到第3节，他这个王到他的18年呢，我猜他是登基的是叫第一年吧，所以他登基以后的18年后发生了一件事。他说皇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沙利的儿子书记沙番向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示利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穷民中收集的银子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捐教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受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捐教给木匠和工人，还有雅匠，还又买木料还石头受理那个圣殿等等等等。然后第8节开始发生了一件事，大祭司示利家对书记沙番说，嘿，我在耶和华殿里找到了一个律法书，他是根据因为他要受理这个圣殿的时候把东西再去整理，突然在或许一个隐藏的地方再一次把这个律法书再找出来，然后 你知道吗？这件事就不再一样了。你往后一直在读的时候，我挑一下了，不能全读，大家回去好好读。二十三章我讲到一句话，二十三章一开始，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和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知识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包括孩子呢，一同都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束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警醒得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常照着树上所记的约言，众门都顺从解约。这个是一件在那个时候一个福星的一个开端。你看到过去的王是全都是行神为眼中为恶的事，都是拜偶像离弃神，到这个约西亚这个王，他是怎么带领他的民众再一次复兴起来，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再一次把这个约书念给他的子民听。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不是一件小事。我觉得神在现在的年代，我觉得神在做同样的事情，他要我们重新把他这个约书再次朗读出来，再次让他的子民可以知道他跟他的百姓立了这个约，并且大的小的同样需要听。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全国性的复兴就在这里开始。你再往下看，他把所有论同的物质全都拆毁，这些烧香的秋坛，已经污秽的秋坛全都拆毁。他不是先拆毁往后读约书，他是先读约书，民众都阿们，我要遵行神的约，这个福星就来临，这个福星就开始。我们有时候很想盼望啊，主啊，你的降临，你的来临，我们都会这样呼求，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呼求。但我觉得看到这个一个神的作为，神在他的子民有一个翻转的时候，很大程度很多的时候都是从他自己的话语再去全扬在他的子民的里边，不论大的不论小的都能听。所以我觉得在现今这个时候，我们读陀拉，我们行陀拉，不是单单口里边讲而已，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回到他的约中，我们愿意跟他立这个约，我们相信神这个约没有改变，神通过他所立的约名一切延伸到现在，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啊，他要以他一个他的独生子来承担了所有人的罪，承担了所有人的罪的时候，你必须要凭你的信心去相信，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约的当中。因为你必须要明白过去，才明白为什么这个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这么特别，为什么大家称呼他基督，他就是应许的那个受膏者，哪一位将来要复兴万世。再一次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大的复兴的开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不是再一次回到他的约的当中。我们今天弟兄们都带了这个荆棘在我们的裤子，这个东西很特别，你知道吗？好像 有人看了、啊、有时候看到远处看到就好像一个那个人很奇妙的有一个很特别的装饰的东西，但我告诉你对大的人来说哈、啊，我走路的时候我一定会手会摆一下的时候我会摸到它，你都会的，你戴的时候你会摸到它，你会对自己一个提醒啊，这个代表神的陀拉，代表神的约，我会在遵守的当中，这个是一个对自己一个有形无形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个提醒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所以嗯，很鼓励大家，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给自己一个很美好的提醒。然后我想再讲一件事是我们虽然见到我们回到生命经里边的三十章后半部就讲到他们会遇到很多的背叛不幸，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同样在先知书里边，我们打开先知书吧，何西亚，刚才雅慧弟兄也讲了，约书亚本来的名字是何西亚，何西亚的名字这个意思，其实刚才他也讲到，其实是拯救的意思，拯救。要何西亚这个名字是多么的好，但是摩西帮助他改了一下，加了一个神的名字，就变得约书亚，就是神的拯救。这个是人有时候有一个名字，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神的预言在他里边。我们看一看那个何西亚书的十四章。何西亚书的最后一章呢，里边一开始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虽然在生命记里边讲到他们将来将会遇到很多的背叛，但是何西亚就讲到这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孽所以跌倒了，因为你们的不幸，因为你们离弃神，你们那个时候真的要拜偶像等等的事，所以但是你继续往下看第四节，他说当神这个我是神，他必医治他们背刀的病，神应许他说他必定会医治他们这个背刀的病，甘心爱他们，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伤他们卷消。你犯了罪，神必定会追讨。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神不能说有犯了罪，但你没有罪，他必要追讨。但是，神不是这样要你灭亡就算，神开了一条路出来，是你有路可走，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背向他。我记得上周同牧师分享也真的是觉得很难忘，这个小儿子他跟他的父亲说好了我要离开家了，其实里边有一点含义，当时来说我就当这个父亲死了，你就现在给我分家产吧，我跟哥哥的份你先给我，然后我就拜拜，就跟离开他的家，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不高兴我生气我就离家出走的这个状况，不是，他这个坏孩子坏到这个地步，爸你就我不愿你做爸你死吧，你因为为什么讲到这么狠呢，你要分家产的时候是代表爸爸已经去世了才会分家产的，他现在就叫爸爸你给我家产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我眼中已经那个了，已经不在了，你死了，所以你就先把那个将来要给我的家产给我吧，他拿着家产就走了，去花天酒地把它花光了，到最后还要帮做工人去照顾猪了，恨不得吃猪的东西，到这个地步，但神还是放在他心里边一个灵要他回转，他不是睡到一个地步 我就在那边一辈子吧。他还想到有一个家，他还想到他自己的爸爸，或许他不认我，但我还是要回去。他那个时候就起来，上个礼拜就是他起来，这个礼拜他去，他要去，他要回到他爸爸的家。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在以色列百姓里边看到很多次的悖逆背叛，我们自己里边或许同样有很多的悖逆背叛，但是神没有说你就既然拜拜你就死吧，因为我就是这个公义的神，他可以做得到。但神看到一群人，就好像刚才的约西亚的那个王，即使一群人他要回转的时候，他可以带起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福星在里边。到今天在我们里边，我看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兴起一群人，他愿意回到他自己的话语的约的当中，你再去把他高举，你再去把他的话语如实的传扬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小群人，神要做一个非常大的全国性的或是全球性的一个工作。因为神已经放了一个回转的心在我们里边，哪怕你看到某一些人他已经坏到极点，但我确信坏到极点的人，在约书亚记里边何西亚书里边，他讲到我必医治他们这个背道的病，我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神还是有一个预了一个出路给我们。到了今天，刚才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下个星期三，也就是星期二的傍晚开始，是到赎罪日。说在传统来说，今天是赎罪日之前的一个安息日，大家都会刻苦己心，在回想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些大的小的得罪神的事。这件事或许只有你知道，还有神知道，或许有些其他人会知道。不论怎么样，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神要什么呢？我们看看神怎么说。我们翻一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或许很多人都会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安慰跟应许。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比较厚一点的书，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提醒，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他面前承认这个罪。今天在这个快要到赎罪日之前也好，我们不断要再一次反复检查我们的内心，不是单单赎罪日而已，乃是我们有时候在你所犯的罪上面，你也有一个你要提醒自己，我不要犯。我们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我们不知在犯罪，但你有过罪已经是以前的事，你想起来还没有认罪的话，你要赶快认罪。但我相信神会通过他的方式真的再一次指示他的百姓，要是你有一些他不喜悦的地方，你会回转过来。因为我们每一周都在解你全讲他的陀拉，陀拉是道上真理一个指标，我们必定会从他的话语里边知道哪些事是不讨他喜悦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个机会好好的去 拿到在手上一个约书，神的陀拉。我们朗读他的话语，我们记住他的话语，并且教导孩子去学习他的话语，甚至让一些还不相信人的当中来传讲他话语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行陀拉里边的教导。所以不要觉得跟别人讲神的话困难，我们或许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最关键那个时候神就明明白白的把他的话语去在那个时在神的节气的里边去传讲去诵读。盼望我想引申到，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去完成神的使命，我觉得其中一定是当你好好抓住神做事的法则，好好抓住陀拉的宝贵，我们必须要同样领受去传讲神他话语这个宝贝的权柄。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下罗马书的一句话，也是今天陀拉里边非常有关系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这里讲如经上所记，包福音全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赞美。第十八节后半，他们的声音全遍天下，他们的言语全到地极。这里的英文很简单，是一个 good news， 就是这里讲的福音，它是报好信。这个好信就是说这是什么呢？对，刚才我们赞美的时候，这个喜年神已经做皇了，在就是圣经里面真的是互相呼应的，这件事就是现在神要我们去做的，就讲到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也是什么呢？今天赞美的诗歌真的也是非常感动，不是吗？以赛亚书，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囚的去见牢。阿们。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我们关于施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意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在的，叫他的荣耀。阿们。感谢主，我相信神的灵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得到这个能力，因为神已经膏抹了我们，并且我们必须要传这个好消息给所有的人，他们愿意听，他们灵里边就是谦卑，因为他们觉得需要。而且罗马书的应许，这样的声音，我觉得他们这个声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陀拉这个字，不是你自己的口的声音，但是因着你全讲神的声音，这个声音将要全遍天下，将要全遍天下，甚至这个言语要传到地极。感谢主，盼望今天通过生命记三十一章，还有其他先知书卷罗马书，我们再次想到神的奇妙作为，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做，并且 在临到赎罪日的日子前，大家各自好好反思，再想到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我相信不是要被这个罪压伤，乃是因着我知道主你多好，主你对我多好的时候，我们从里边就再次得到这个力量跟喜乐。那我们还有补充吗？那我们结一期今天的分享，或许先到结你，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主，我们的耶稣啊，你的名耶和华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为千万人全留慈爱，你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但主，你也帮助我们，给了我们有出路。你给了我们你的独生的爱子，承担了全人类的罪，让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这个大能大力已经破取，已经把死亡打败，你的复活已经得胜。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安慰受伤的人，安慰悲哀的人，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你永远同在的地方。这个你在约书里边给了我们这个永恒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应许的地方，谢谢你，你通过你的爱子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门，让我们可以进去得到这个地方。这个天国的门就是耶稣啊，你自己。谢谢主，你已经给了我们这个通往天国的钥匙。主啊，我们巴不得现在领受你已经差派给我们这个使命，把你这个陀拉的话清楚明白的全扬开去，让一切谦卑的人，愿意信靠的人可以听，并且我们确信你的应许，这样的话必定传到地极，这样全你话语的人，他的脚中何等赞美。感谢你带领我们建立每一位，你不看是多还小，每一个福星的开始或许先从一群人开始，但主啊，你会做一个奇妙的事，你会带动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福星，我们期待看见这样的一天来临。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